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四课里，我们把旧约中的安息日和新约中安息日到主日的发展过程，以及教会历史中主日弥撒的义务、主日停工这两项规定的由来和发展做了回顾跟介绍。最后我们也提到，信友有义务参加主日弥撒的理由，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参加主日弥撒。至于跟主日弥撒有关的法律，我们讲了，信友应该参加全弥撒，而且应该亲自参加这两项规定。这一课我们要继续探讨其他的法律和主日弥撒未来的发展，以及主日休息的意义跟义务。这样，主日的伦理学这个主题就告一段落。关于主日弥撒方面的法律，除了应该参加全弥撒，而且应该亲自参加外，第三条是，如果主日不能参与弥撒，是否要用平日弥撒来替补呢？答案是不必。当然，为了个人的好处可以这样做，可是法律上说可以不必用平日弥撒来替补，因为教会是在主日聚会的。不过按照实际生活的需要，现在很多教堂在星期六晚上举行一台主日弥撒，这样不能在星期日参加主日弥撒的教友可以也应该参与星期六晚上的主日弥撒。
神父，主日弥撒是不是都应该公开举行呢？
按照教会的规定，可以在任何公开或半公开的教堂参与主日弥撒，最好是在自己的本堂，但是不许在小祭台或私人的小圣堂参与主日弥撒，因为那里不能算是教会的聚会。此外，神父在自己的小堂里独立举行主日弥撒，也不符合主日聚会的意义。
神父，儿童要从几岁开始有参与主日弥撒的义务呢？
儿童从七岁开始就有参与主日弥撒的义务。此外，教会法也说，每一位教友都有义务努力热心的参与弥撒。最后一种情况是，如果夫妻各属不同的教会，要怎么来处理呢？比如长老会跟天主教会，严格来说，参加长老会的礼拜并不能替代天主教的弥撒，只有东正教的聚会可以代替弥撒。虽然如此，如果夫妻一起行动，一个礼拜到长老会，一个礼拜到天主教，这是可以的，因为这是天主子民的自由，而且家人一起朝拜天主也是爱德的实践。好，有关主日弥撒的法律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来看主日弥撒未来的发展。
神父，您说主日弥撒未来的发展是指哪方面的发展呢？
按照一位法国著名的礼仪专家的看法，未来的主日弥撒可能会朝下面三个方向发展。第一种方向是多元化的主日聚会，也就是说，一个本堂主日聚会的方式应该多元化，不必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第二种是具有不同专长的主日聚会。第三种是不同层次的聚会。
神父，什么是多元化的主日聚会呢？主日弥撒不是都是一样的吗？
当然，聚会的性质是一样的，是在举行的方式上不必每次都一样。比方说，开始弥撒方式，原来这部分是要使每一个人，不论他的背景或信仰如何，都受到欢迎，就像中国人说的“宾至如归”。因此，在进堂这段礼仪，不是念进堂咏或唱一首圣歌而已，而要求一种比较共荣性的开始，不应该像一个礼仪，而应该像一般聚会开始的气氛。其次是圣言部分，现在的主日弥撒的圣道礼仪包括三篇读经和神父讲道，这种方式对那些比较成熟的教友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但是通常来参与弥撒的人水平都不太一样，为了更有效的宣讲圣言，可以考虑一篇读经或以小组方式进行，比如甲组在听一段圣经之后，有一个人负责解释，以后可以发问，请主讲人发挥某一部分；而乙组进行的是圣经分享，参加的人是希望把自己的生活跟天主圣言做对照的人，比较适合。丙组是个人默想或默观，丁组可能是照一般的圣道礼仪进行，这样分组可以满足参礼者的需要。在小组活动结束之后，每个小组可以个别祈祷，表示忏悔、祈求、赞美之情，或者大家回到同一个地方祈祷。在圣言部分结束后，慕道者，就是还在听道理的忘教友可以离开，愿意参加弥撒的教友留下来继续进行弥撒。
神父，这种多元化的主日聚会，以我们目前的礼仪，实在很难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礼仪改革是一步一步来的，不过刚刚讲的方式至少是别人做过的，可以参考的。
神父，什么是具有不同专长的主日聚会呢？
这意思是说，在一个地方，不同的团体可以发挥不同的专家，不必像现在一样，每一个教堂的聚会都差不多一样。特别是在都市里，有许多本堂，各个本堂可以强调不同的幅度。
神父，比方说呢？
例如甲堂强调最基本的宣讲，乙堂则深入的解释圣经，丙堂鼓励小组的分享，丁堂则努力改善礼仪，戊堂专门庆祝各种大节日。这样教友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他的本堂去参加聚会。
神父，这种聚会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可是这些本堂神父也要各有所长才行。
不错，这可能是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了，我们不妨参考参考。第三种方向呢，是不同层次的聚会，包括大团体、中型团体和小团体等三种不同的聚会。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参加三种人数不同的聚会。大团体是由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几万人组成的团体，通常这是属于大瞻礼的聚会，礼仪应该很隆重。不过现在教会比较少举行这种大礼仪，这是很可惜的，因为事实上有些教友只参加这种大节日的礼仪，也有很多的教友在大礼仪中常会使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通常大团体是由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背景的人所组成的。在这种团体里，会让人体验到大家都是天主子民，也使人体验到圣神的力量。此外，大团体也具有先知性的意义，使人了解未来整个国家民族都要一起朝拜天主。就如耶勒米亚先知书31章34节所说的，
到那一天，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近人或兄弟说，你们该认识天主，因为无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
至于中型团体，这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十几个人聚会的时候彼此都可以看得见，说话时大家都可以听得到，不需要扩音器，这样大家可以彼此认识，有机会沟通，互相关心，表示爱德。最后，小团体是10个人左右，通常各种不同的小团体都有它的目标，像现在的各种善会就是属于这类的小团体。以上介绍的是主日弥撒在未来可能发展的3种方向。下面我们来讨论主日休息的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主日休息的圣经部分和历史发展的过程，现在要介绍的是主日休息的意义跟义务。在意义方面，主日休息首先肯定了人生的意义以及人生的最后目标。
神父，这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人在工作中很容易养成自私的态度，只想到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忽略了四周的人，甚至于变得冷酷，不关心别人。
神父，您刚刚的意思是说，主日休息可以帮助我们想到别人吗？
不只是这样，当一个人主日休息不赚钱的时候，他会肯定物质以外的一些价值，他肯定生命是天主白白赏赐的，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或聪明得来的，他也会肯定与家人团聚的重要，并且关心周围的人。因此，主日休息可以使人对自己的工作保持距离，肯定天主的重要性。主日休息的第二层意义是进入内心认识自己，并做反思的功夫，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当一个人停工休息的时候，他比较容易进入自己的内心，认识自己和家人，并做一些反思。很多人在休息的时候，整天睡觉、看电视，或从事许多文娱活动。但是主日休息不是一种逃避，也不只是为了恢复体力继续工作，而是休息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借着休息使人看出一切都是从天主来的，我们是在天主内存在，拥有他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只要和他在一起，这就是休息，没有其他的目的。因此，休息可以让我们和天主有更深的相遇，而在以后的工作中还会和天主继续维持关系。此外，主日休息也可以有机会多和家人、周围的人来往。
神父，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好像很勤劳，可是往往为了多赚点钱而忽略了亲人的相聚，不关心别人，也忘了天主和天主的眷顾。
是啊， 也由此可见，主日休息实在是有它的意义。这也是主日休息的另一层意义，发现工作的意义。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离开自己的工作，表示他是工作的主人，而不是工作的奴隶。当一个人发现他是工作的主人时，他会更愿意工作，也有机会看出在他的工作中如何和创造的天主合作，如何和救世的天主一起拯救世界。
神父，可是有很多人没有选择工作的可能，做他不喜欢的工作，这样他既不是工作的主人，也体会不到工作的乐趣，又怎么会体验到他和天主一起创造拯救这个世界呢？
哎，这的确是个现实的问题。但是即使如此，主日休息还是给人一个机会了解，借着工作人参与了耶稣的苦难，同时也给人一个机会得到安慰，一星期至少可以休息一天。最后，主日休息还有一层意义，就是人道的意义。主日休息表示人人平等，每一个人的价值是一样的，因此推行主日停工也是一个推行社会平等的方法。
神父，这么说主日停工休息并不只是一条法律而已了。
是啊，虽然教会定了主日休息的义务，但是我们要先了解并且把握主日休息的意义，然后可以相当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意思是说，不一定要在星期日那天休息，因为也许星期天刚好不是轮休的日子，还有神父修女在主日会更忙，但是他们都应该找一天休息。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在星期日休息，因为这样有一种彼此鼓励的作用，同时从这种集体性的表现中更容易让非教友发现我们的人生观。讲到这里，我们对于主日伦理观的探讨告一个段落。下一课开始，我们要探讨的是信仰自由。